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是我们的饭桌现场。你好阳光。
你好海乐，听众朋友好。
我又说了一句饭桌现场，就表明我们在录音室里面正在给大家录制节目。那我们今天呢是回到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赛道，这个赛道就叫电影派。电影派的意思嘛，就是我们要来讲电影了。好久没讲电影了，阳光。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什么电影呢？是一部英国电影。这个电影拍摄在1986年。
老片子。
电影获得的奖项还蛮多的，好像是戛纳电影节的。
金棕榈奖。
奥斯卡也被提名七项。
对，提了很多。但是最后只获了一项，好像是音乐吧。
对，这个电影也是真是在音乐上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对对。其实我找到这部影片也是因为音乐，它里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音乐，叫做加百利的双簧管，这个音乐是非常美的。对。所以我是在无意当中听到这首音乐，我就去找这个出处，发现有部电影。再仔细一看，这个部电影啊，我以前听说过但一直没看。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叫 The Mission。中文翻译呢有翻译成叫教会，也有翻译成使命。
是的。
还有一个在香港呢给翻译成战火浮生。
这个香港翻译这个英文电影名字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出乎你意料的东西。
比较飞哈，天上飞。
特别有名的那个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你知道香港把它翻译成啥？
啥？
我说出来你根本就不会相信
啊！
当时我看到的一个盗版碟，就是香港把这部电影翻译为《刺激1995》，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一说，我想起来，真是对，当时看的时候是有两个名字的。好，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电影哈，虽然比较老，1986年的啊，
对，
是根据真实的历史改编的。
我们一共给大家介绍，这算是第三部跟传教士有关的电影了。第一部是最生涩的，你还记得那个名字吗？
创造之地。
对，冰岛电影。
冰岛的，
那写的是一位路德会的一位牧师，去偏僻的地方建一个小教堂。对，
他是新教的。
然后我们在去年还给大家介绍了《沉默》，这个是很有名的一部电影，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在日本传教的。那么这一部还是耶稣会的，
还是耶稣会的，
在南美传教了。
对对对，但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哈，就是在教会这部影片里面，其中有一个配角，就是《沉默》那部电影里面的演那个叛变的神父的那个师傅，他的师傅。对，当时他不有名，所以他演了一个配角。那这部电影是双男主，双男主。
因为我到最后我想。找出来谁是主角，
是主，
谁是男主角，家、
嗯、
神父是男主角，还是罗修士是男主角，后来觉得他俩都是男主角。对
对
对
对,
对，你说的这个对。
那我们再说有名的哈，还有哪，就是演杀死了自己的弟弟，最后呢皈依到天主教的，我们叫他罗修士，他的演员叫德尼罗。约翰德尼罗。对，他是
那个一看就是一个猛人。
其他的有名我都不太熟悉了。
这个电影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说知道它的年代啊，是在1750年前后。1750年这个前后是什么朝代啊？在我们中国啊，就是乾隆盛世。在欧洲呢，就是在全球化和近代化的这个关键节点上，什么理性思潮啊，科学主义啊，资本主义啊，正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欧洲人控制的南美大陆各方势力也在涌动。1775年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当时呢，耶稣会的修士，他们在现在的巴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的交界的这个大概这个位置，他们在传福音。我们知道那个是亚马逊的热带雨林，那么在那里头就是河流非常充沛，山峦起伏的，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当地的土著，当地的印第安人其实是不接受任何外来的，包括欧洲文明的这些，不管你是来传福音的还是你来奴役我的，开始他们都是不接受的。所以他们这个电影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一个传教士啊绑在这个十字架上，扔到了一个湍急的河流里。
对，
最后这个河流带着这个传教士从瀑布上这个从天而落， 这个传教士肯定就是殉道了。
是。
然后呢派他出去的一位传教士啊，我们在电影里可以把他叫做加神父啊，他就是加百列的双簧管，就是他吹出来的，他自己呢就是顺着这个瀑布反向的就爬到了这个土著人的这个领地，
对，
他往里头走的时候，他手里头没有任何的武器，他只身一人往里走，然后土著人拿着刀剑把他逼停，最后他就在刀剑之下他吹起了双簧管，他吹起了音乐，后来因着这些音乐，这些土著人逐渐的接受了他，
对对，
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然后建立了一个耶稣会的教区，
对，
那建立这个教区之后呢，当时他受到了另外一个骚扰，什么骚扰呢？就是他们在下游的这些殖民者，他们有去抓捕奴工的这样的一些小队，当时这个加神父就遭遇了这样的一个小队，眼看着一些雇佣兵，一些奴隶贩子把一些印第安人就抢走了，镜头一转，抢了这些土著奴隶的雇佣兵回到了他们自己白人的城镇里，这个队长就是你刚才说的德尼罗演的这个，我们把他叫做罗修士吧，当时他可不是个修士，他是一个
罗贩子，
抓奴隶的一个人口贩子，
对，
他其实是一个雇佣兵，孔武有力的一个雇佣兵，他回到城里以后发现他的弟弟和他的恋人纠缠在一起，一个三角恋爱，
对，
他这个跟他弟弟决斗啊，情绪之下他一剑就把他弟弟给捅死了，
是，
死了以后他处在一个极大的一个困扰之中，非常自责，也出不来，他应该是躲在这个教会里吧，那么当一个人处在巨大痛苦之中的时候，他自然会去找他的这个神父，去向他赎罪啊，或者是向他
忏悔
告解啊，他就在这个教会里头一直不离开，他坐在那儿也不吃饭，就吃很少的饭，反正处在一个巨大的
自我封闭的
自我困苦封闭之中，他走不出来。这时候那位加神父就回到这个好像就是他们那个耶稣会的总部吧，别人就告诉他说，哎，这个人因为杀了他弟弟，特别难过，他处在这一个痛苦之中。这加神父一看，这不就是当着我的面把奴隶抢走的奴隶贩子吗？
对。
但是神父是爱人的，他为这个奴隶贩子呢，为他设计了一个赎罪的方式，他让他这个奴隶贩子把他自以为最得意的剑和盔甲用一个渔网一样东西包起来，就很大一坨，他让这个家伙你拖着这个东西爬山，爬到那个上游去，爬到那个我去传福音的那个地方去，
对，
这个人就拖着那个一个巨大的一个包袱啊，就在爬那个悬崖，爬一半就掉下来了，爬一半就掉下来了，就看的人惊心动魄的，这很有这种哲学意味，就是你带着一个沉重的罪，你试图去救赎，他爬爬爬，他好不容易爬上去啊，他爬上去以后就是累得精疲力尽的时候，这时候土著人都冲过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下就认出来这小子抓过我们的人，
对，
但是呢在加神父的注视之下呢，当时这个土著人做了一个举动，就一刀砍断了那个人拉的那个就是装着盔甲的那个沉重的包袱，
对对，
表示对他的宽恕和谅解，
嗯，
那个包袱哗啦啦就滚到那个大河里头去了，
嗯，
然后这个人他就哭了，他觉得原来他手下的这个人命啊，或者是他犯的罪啊，不只是刺死了他的弟弟啊，就包括他抓了这么多的这个土著人，现在这个土著人用行动表示了对他的宽恕，
嗯，
他自然就跟着这个加神父呢，就成了一个耶稣会的修士了，
嗯，
我们把他叫罗修士，
对，
罗修士和加神父两个人就建立了这样一个社区，你别看我讲了这么多，在电影里就演了5分钟因为主要的剧情还没开始，但是这个剧如果这个背景不介绍清楚，
嗯，
这个剧你没法展开，
嗯，
后面出现了什么事儿呢？当时我们知道南美洲的两大殖民势力，一个是西班牙人，一个是葡萄牙人，啊，其实到今天为止，南美洲的官方语言也只有两种，绝大部分国家都在说西班牙语，只有巴西在说葡萄牙语，那当时也是这样，两个国家在欧洲就有争端，在殖民地上也有争端，那么他们就签署了一个叫马德里协议，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要重新划分他们在南美洲的这个势力范围，那么在他们建教区的这个地方呢，原来应该是西班牙势力范围，就被划给了葡萄牙，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耶稣会它既不属于葡萄牙，
嗯，
也不属于西班牙，
嗯，
我们知道耶稣会是很特别的一个修会，它不属于地方的教会，它直接效命于教皇。
对，
那么耶稣会在这里呢，那么葡萄牙的这个殖民者要从西班牙的殖民者收回这个这块区域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耶稣会赶出去。
嗯嗯，
当时的葡萄牙的殖民法律和西班牙的殖民法律有一点点不同。
嗯，
就是西班牙从表面上来说他是拒绝奴工的，他是不抓奴隶的。
嗯，
当然他们偷着也干，因为有奴工意味着生产成本降低了。
对对，
效益增大了。
嗯，
那葡萄牙就是要抓奴工的。但是他们在之前啊和耶稣会是形成一个平衡的，就是耶稣会建了这种教区，他们是不进入的。
嗯，
尤其是西班牙的殖民者，
他也叫保护区。
对，他其实是不进入的。但是当时包括教皇、西班牙的国王、葡萄牙的国王，他们在欧洲遥远的欧洲大陆就形成了一种一致、一个妥协、一个协议，就是这一块耶稣会退出来。西班牙人把这块地方交给葡萄牙人，这就是这个事情的背景。
对，但是葡萄牙抓捕奴工是合法的。
对，葡萄牙抓捕奴工是合法的，西班牙对抓捕奴工这个事情是偷着干，但是表面上是不合法的。
嗯，
在这个情况下呢，耶稣会的教士坚持不肯撤出这个社区。
对，
那争执不下，于是这个其实你要看这电影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代表政府的这一方很强势，他们有枪炮。
嗯，对，
他们也很野蛮，但是他们不跟宗教人士翻脸的。甚至两个人在争论的时候，他说因为你穿着那个道袍，他们把那个修士穿那个衣服叫道袍，所以我不与你争辩。
嗯，
你知道吧，他们从很大程度上他们还是挺尊重这些修士的。
对，
但是呢大家都是为利益驱动，这个各为其主嘛。
嗯，对，
修士是为上帝，为教皇啊，那这个西班牙的人一定是为西班牙的国王，葡萄牙的人一定是为葡萄牙的国王。争执不下怎么办呢？他们就请他们各自的王去给教皇施加压力，于是教皇就派了一个相对官大一点的红衣主教
使节。嗯，
反正都比他们官大多了。就红衣主教来干什么？就是要劝他们耶稣会的修士从这个地方撤出来。啊，
他也是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做一个裁
定。其实教皇，其实我认为教皇给他的就很清楚，因为他了解完了以后挺好，但也要撤呀，对不对？就是要撤出来。他其实带着这个使命来的。
嗯，
那么其实故事很简单了，他要求这个家神父带着他的修士们从这撤出来。
嗯，
家神父和修士们不同意撤出来。
嗯，
他们甚至动员这个红衣主教到了这个他们去的那个社区。
嗯，
这些印第安人的一个特别大的天赋就是音乐。
嗯，
他们唱起圣乐，成百上千的人站在这个社区里丛林里，
嗯，
和他们的大的这个教堂里，
嗯，
唱起圣乐来，连那个红衣主教都觉得如到天堂一般吧。啊，在这个时候呢，最后还是极端的冲突发生了。
对，
极端的冲突就是红衣主教代表教皇说耶稣会的人撤出去。
嗯，
耶稣会的那几位传教士和修士坚决不同意撤。
嗯，
于是教皇就回来了，回到了下游。那么剩下的是这个神父带着几名修士，神父和修士也发生了冲突。
嗯，
那几位修士因为本身那个罗修士就是行伍出身，他立刻就提出来我们应该拿起武器来保护自己。
嗯，
这个底下的这些西班牙人或者葡萄牙人他们一定会攻打上来的。
嗯，
然后以家神父为主的认为我们不应该流人的血，我们就应该和平的等待，我们祷告。
嗯，
于是他俩又分别了立场，是吧？
对，
这时候人家果然这些洋枪队就冲上来了，于是就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屠杀。
嗯，
最终主战的罗修士被乱枪打死了。
嗯，
主和的或者是主张和平抗争的家神父也被炮给炸死了。于是最后还是殖民者统治了这些地方，把这些土著人都抓为奴隶。
嗯，
这个电影就结束了。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
记载，
一个过程，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嗯，
那 听完那个介绍哈，我们想说一下，就很多人看这个电影把它解读为说是关于寻道的感人故事。
有这个方面吧。
也有说是一个教会失败的悲情史。
嗯，
因为这部电影在1986年获奖的时候，它是以史诗般的图景和史诗般的真实的历史沉重感获奖的。但是呢，我想说这个寻道的感人故事和教会失败的悲情史都有点沾边儿，好像都像，但是呢也没点到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倒不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
对，
就是我们对这个电影的理解。
嗯，
那在理解这个电影之前呢，我们还是大概要说一下这个历史背景，
嗯，
因为这历史背景真的叫错综复杂。
嗯，
我和杨光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我们俩也争论半天。
是，不瞒大家说啊，在这个电影准备的时候其实是特别吃力的，因为它相对来说牵扯到政治，牵扯到南美的一段我们很陌生的历史，本来又跟欧洲的争斗有关系，
对，
又牵扯到罗马天主教的教会史，耶稣会的这个历史，以及它的历史地位，我俩也是之前争得不可开交。
那我们既然就是也知道我们的短板，对吧？但是我们就试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我们有什么硬伤呢，您就是应该是来信告诉我们，
那
是，应该是提醒我们。
欢迎提醒哈。那我们先讲讲耶稣会是怎么回事吧。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主要男修会之一啊。
嗯，
它是1534年8月份由伊纳爵·罗耀拉与这个方济各·沙乌略，还有个叫法布尔，这个第三个人不太清楚啊，他们共同在巴黎成立的。
嗯，
那成立这个修会的初衷，也就是他的初心是什么？是出于反宗教改革的需要。
嗯，
那我们就知道宗教改革指的是什么，是1517年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
嗯，
那也就是说1517年到1534年十几年的时间，耶稣会就成立了。那他的目的呢，就是反宗教改革。耶稣会他最根基的是宣誓向教皇的忠诚度，就是极度的忠诚教皇，但是呢他又不像其他的修会只是建个修道院躲在深山老林里面，他答应教皇要为教皇收复因为新教因为宗教改革带来的失去的这个天主教的领地。
嗯，
那这些领地包括得到的和未得到的，那在得到的地方呢，耶稣会的就走出去，走出修道院啊，就去光顾穷人，办教育，还有办医院，这是他们修会做的。
嗯，
那在未得之地呢，他们也是跟随着这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这些伊比利亚帝国啊，他们就开始联盟，开始扩张，也就是什么西班牙呀、葡萄牙呀，还有这个法国啊，这些就开始殖民扩张。
嗯，
他们最先就来到了美洲大陆。
嗯，
在那儿开始建立他们的殖民区。那随着这些帝国的这个殖民，那教会也就是耶稣会向教皇承诺或者叫宣誓，他们愿意将福音带到未得之地。
嗯，
所以他们也成为帝国扩张里的一个部分啊，一部分也就来到了美洲大陆啊。
嗯，
所以这是耶稣会所做的。我们透过刚才的讲述就知道，耶稣会主要是以传教，就是天主教的行动队，天主教的行动队。介绍完耶稣会，我们还要再讲讲耶稣会是怎么来到拉丁美洲的啊。
嗯，
当然官方话，就像阳光说我爱说官方的啊，官方话是说耶稣会是随着利比利亚帝国的全球扩张而来的。嗯，但是呢他们并不完全属于帝国。
嗯，
为什么要这样说 呢？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总结的特别好。
嗯，
就是说他们使用了帝国的通道，却拒绝帝国的逻辑。其实我们现在华人的这个逻辑里头也有这样的问题。
嗯，
我们习惯说那些传教士伴随着美帝主义的坚船利炮，
西方列强，
就西方列强，是的，他们是借着帝国扩张的通道来的。
嗯，
但他们的目的不是占领，
对，
不是掠夺，
嗯，
不是奴役，他们的目的是把福音给我们。
嗯嗯，
对，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客观的来看的。传教士确实是坐在军舰里，很可能那他没有其他的途径。其实我们从这部影片里我们就看到的不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冲突，
嗯，
而是西方内部之间的张力。那么在这个电影里就写得非常的清楚了。
对，
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两方面的力量，除了这个印第安人之外哈，两方面的力量，一方面作为传教士啊，作为教会方面，他们其实是建设一个和平的社区，把福音传给他们，领着他们归信上帝。从另一方力量，就是那个葡萄牙人和那个西班牙人合起来，他们其实就是要奴工，
要资源。
对，这里头你说谁是好的，谁是坏的呢？其实大家是各为其主。
对对对，
传教士肯定是为他的教宗负责，为他的上帝负责，而那个殖民者也是为他的王负责，都是符合他们当地的法律，符合他们当时的习惯的。
对，
也就是说你不能超越时代，你现在站在这个时代的末端回看的时候，你们是不文明的，你们是不正义的，
你
是
没有人权的，
反人性的，
不可以。
但是在当时，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比较客观的刻画，他们认为这就是当时的合法的一个行为。
他所谓的合法其实就在于第一个，教皇和这些政权之间是有合约的。
对。
叫做什么王室保教权嘛。
对。
就是你王室这些政权你派出去的殖民的这个系统呢，我教皇要在这里
面。要带着我的人。
带着我的人。
对。
负责什么呢？负责宣教，负责管理。
这个东西啊。
负责
我打断你了。
你说。
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用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你跟着他的这个坚船利炮去的，尽管你是为了福音去的，当地人会把你归算到侵略者的这个里面去。对，你是可以，你从一方面来说，我搭着你的这个远征的队伍，把我的这个传教士也带上，我去传福音。方便吧，方便，对吧？这个你跟着这个征服者就进去了。洋人的传教士进入到土著中间的时候，可能土著也出于一种寻求保护啊，寻求力量啊，你比较容易让他们听你的，因为你是征服者，你是和征服者一起进来的。对，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也会把对征服者的仇恨记到你们的头上。我觉得无论在这部影片里还是在
现实
里头都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
包括这部影片开始，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传教士绑到十字架上，从瀑布上扔下来，就是因为我管你是来干啥的，你都是高鼻子蓝眼睛，你都是洋人，你到我这里你们又开枪又开炮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当时的历史现状啊。
是，这个我们看的这部电影是1750年了，但是耶稣会进到美洲大陆可早于1750年了，
但是
他是16世纪就进到了，
没有错，
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了，
没有错。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南美大陆处在一个大的热带雨林当中，就是人类的进入是很缓慢的。你别看欧洲人进来这么多年了，我们在电影里看的那些印第安人，他们还是衣不遮体的，他们的武器还是弓箭，他们还都是连衣服都没有的，对不
对？
他们还是为了他们的生存，有时候要残杀孩子的，就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问题的。
你说的是就是原住民嘛？对，我是想说的是什么？我是说，当这些殖民者哈来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法治。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看到这部电影描写的当时，不管是西班牙政府也好，还是葡萄牙政府，他们那个交接都是合法的，
是，
都是有合法程序的，
是，
包括这个同一主教过来视察，就是来调停啊，他最后的他的宣告也是具有法律效应的，也就是他们是己方的合约，也或者叫做合约体，他们是己方的合约体。
对，这其实是有一个宏观的历史的原因的。我们知道天主教在近现代史中啊，天主教作为一个代表基督教的主要的力量，就是主力的力量，它是以一个教皇国的名义在统治着整个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的。所以当它是以一个王国的形式存在的时候，它就有自己的领土，有自己的主张。虽然他们高举的是圣经，他们认为他们做的是与神有关的事情，但是作为世俗王国的一部分，他们也有自己雇佣的军队，他们也有自己的教皇。那么尤其是到了15世纪以后，这个教皇和当时欧洲的各个宗主国之间，各个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种利益的交换，各种博弈。你看这次就是一次利益的交换哈。我们看这个电影中多次的提到，这个红衣主教其实从本性上他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教区让出来。
对。
但是呢，他自己深深的知道这是教皇的指令。 啊，教皇给他写的信他不看都知道什么内容。第二他也知道，他说如果我们在这儿不让步的话，那耶稣会可能就要被逐出西班牙，被逐出葡萄牙，最后被世界各国逐出，耶稣会就不存在了。我为了保全耶稣会，我让你们把这个地方撤出来。这是从教皇的角度看的。但是你从这些传教士的角度看，这些原住民他们有什么罪呢？凭什么把他们又抛到深渊里？
我想返回来说一下，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张力哈。其实西班牙也好，葡萄牙也好哈，他们不单单是说是一个重新划清这个边界交换领地的这么简单的光是领地问题，它里面还牵扯到一些殖民经济。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刚刚说了，耶稣会来到了美洲大陆以后，他们建立了他们的保教区，也叫教区哈，是一个社区形式。它在这个社区里面呢，就是这些，你看哈，原来在山上的，在瀑布之上的这些土著人都下山了，
对，
然后他们建立了一个有点像个社区共同体一样
的
居住在一起。那他们这一块是不受这个殖民政府管理的，
是的，
他们自己在那里面有经济的发展，有教育，
没错，
还有一些就是自产自销的一些东西。
对，
那这一块呢是殖民政府是无法触及到的，这是一个利益。实际上，
对你说的很对啊，我想起来电影里头有个桥段啊，就他在他们决定打仗撕破脸之前，这个神父带着红衣主教，包括带着那两个一直是想把这个地方吞并的那两位殖民的那两位领地的政府的负责人吧，一起来参观了他们那个社区，
对，
然后他们看到香蕉被采集，然后整个有序的工作。那个庄园主
小提琴呢，
那个庄园主说，这和我的庄园没什么两样。
对，
也就是说欧洲人认为凭他们自己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生产关系，他们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体。他后来发现耶稣会也照样把它建起来了，那这个让他们非常非常的眼红。因为在那个生产关系里，他们是自给自足，他们多次强调我们所有产生的利益就是归整个的这个
部落
自己享用，
对，
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丰衣足食，甚至呢开始有工业生产。你知道他生产什么吗？双簧管
啊，我刚说小提琴也有啊，
没
有，你看到没
有，主要是生产双簧管，就是各种乐器
、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从经济的角度，从殖民的角度，殖民是什么？殖民就是要用广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生产资料，
对对，
这是它的殖民特色。
对，
你不能跨过殖民那个时代，用现在去讨论那个时候的道德和关系。
对，这是第一点哈，一些关键点嘛，就是说这个殖民经济需要这种廉价的和可控制的人，还有资源。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里面出现了这种奴隶猎人。但这种奴隶猎人，我们一看，我们马上哇，这坏人，不是，他们是合法的执法者，就是
在，也就是说，你能说那个法是个恶法？
对，
但是这些人他是，
但是他们确实
是被那个恶法管辖之下的。
对，就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里面，这个法律是允许他们去将这些原住民啊，把他捕获来。让他们成为劳作者啊，成为一个他们的
劳动力，
对，廉价劳动力，
无价劳动力，
对对对对。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其实就得出了这个传教士和红衣主教还有殖民者三方他们之间的冲突点在哪里。就是他们怎么看当地的这些土著人，也就是印第安人，如何看待这些人，产生出来的矛盾，以至于他们解决的方式就不一样了。那至于更详细的，我看时间也差不多哈，我们一介绍背景就介绍这么多，但是我们在下一期里面，我们继续就这个电影展开的一些背景资料啊，和我们的对这个电影的思考呢，给大家更多的介绍，好吧？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